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专访，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国内最资深的一个艺术团体的主办方的代表，为大家预告一个即将有一个现象级的国民爆款的舞剧，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一个现象级的 IP 的一个舞剧，叫做《只此青绿》，它即将会登陆温哥华，所以非常欢迎大家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留意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各个时段的节目。那么，这一个《只此青绿》的舞剧，它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温哥华的观众呢？待会儿大家就一定要留意了。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稍微介绍分享一下这一个几乎大家都已经知晓的一个现象级的 IP。 从早期的 虎年的这个春晚走出来的一个舞剧片段叫《只此青绿》，到2021年首次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公演，一直到今天它的媒体的曝光量达到百亿级的，官方的媒体报道已经超过5000篇，在这个微博演出的话剧阅读量已经超过29亿，那么讨论量已经超过了90万，登上了微博热搜的16次，而且巡演已经超过了700场。那么青绿它当然是一个非常优雅的拙劣的身姿，来慢慢的在岁月当中的流转，然后汇聚成这样子的一个千里江山图当中的一个陡峭的山峦和层层的这种山峰。在上个世纪50年代、80年代，1999年和2013年，这幅画总共是公开展过4次。那在以往的展览当中呢，由于陈设的这个条件也有限，所以作品呢就只能一部分来展开。那在这一次的这个2017年的展示当中呢，它是故宫博物院是专门为《千里江山图》定制了特制的这个展示的设计，展柜的设计，而且为这件作品的首次全卷打开呢，有一个机会展示它的全貌，为公众展现它的全貌。那么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之外，其实绘画的作家王希孟他的传奇人生也成了《千里江山图》的最神秘的注脚。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能够受到宋徽宗的亲自指导？这幅巨幅的巨作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呢？那他为什么又英年早逝呢？所以王希孟的人生是充满了各种的疑问和谜团，至今学术界仍然在探索和研究。早在2017年的9月，在故宫的《千里江山图》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上面，这幅《千里江山图》首次是全卷打开，面向公众展览。它是青绿山水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在感慨和赞叹它的无以伦比之余呢，还有许多许多的谜团在等待着学术界来抽丝剥茧，来一一解开。那么《千里江山图》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开幕的第一天的上午呢，就在故宫午门前的这个广场上挤满了所有的来观展的人，所以许多许多的人是排了4个小时的队才能一睹这幅《千里江山图》的风采。由于人的数量太多，每一位参观者就只能在这一幅近12米的长卷之前驻足几分钟，然后就已经被他的这个气势和绚烂迷上了眼，而且是无法缓过神来，然后带着遗憾匆匆的离开。这就是上一次在故宫引起的连夜排队热潮，观展热潮的一个可以说是明星展品的一个记载。 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特邀嘉宾，远道而来为我们分享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讯息，一个活动的预告哈。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大型的舞剧《只此青绿》的主办方 Culture Nation 的代表，也是策划总监 Luna 女士来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接受采访。Luna 您好。
主持人您好，温哥华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新视觉与大家分享这次《只此青绿》的北美巡演。
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
谢谢。
Luna 你好，我们也知道这个活动即将要来到温哥华了，大家都有所听到一些消息，而且在其他的社交媒体上也会看到许多关于这个舞剧的许多的报道。那么我也来稍微的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舞剧《只此青绿》呢，是即将在2025年的7月17号到18号登陆温哥华，而且并且会到西雅图、洛杉矶还有休斯顿四座城市作为一个北美巡回的演出，是吧 Luna？
对对，是的。
对呀，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振奋而且是很让大家很惊喜的消息。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对这个舞剧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大家都公认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现象级的文化的存在，也是一个华人世界心目中流传千年的一个故事，然后变成了一个舞剧，通过这种山水胜景在当中再度相逢，来让大家观赏到宋韵和美学的精神。那么这个剧呢，是可以让我们观众能够在现场能够感受到进入这种超越时空的这种审美的宇宙。那这个现象级的，在中国被称作现象级的文化 IP 舞剧《只此青绿》，就像一场诗一样优美的舞剧。我绝对相信所有的听众、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温哥华的观众们、听众们，应该会有机会，要是在现场的话，一定会非常沉浸其中，会非常享受这一场视觉的盛宴的。那么 Luna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只此青绿》这次的整个的强大阵容是首次来到温哥华，为我们温哥华的广大的听众和观众带来一次这么大型的顶级的这个华夏文明的璀璨的舞剧，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舞剧的一些背景资料好吗？
谢谢黄老师。我觉得黄老师这个评价有很多是非常到位，因为呢您捕捉到了这个《只此青绿》的好几个关键词。那首先呢，《只此青绿》确实是近年来中国国内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一个现象级的文化 IP， 它已经连续三年蝉联了国内舞剧票房的第一，这是根据前不久最新的数据。它在国内外演出已经超过了700场，但是呢还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据我所知，有的这个青绿粉丝啊，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大家都昵称为绿子，就是青绿的这个绿，它能够他能够辗转追着《只此青绿》的这个巡演，看十几场、几十场，甚至有的200多场。那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说一个舞剧能够有这样的吸引力呢？就是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舞剧，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它的从编舞到配乐到服装、舞美还有灯光，无一不像诗一样优美。可能大家很多人还能记得这个 CCTV 虎年那年的春晚上面青绿亮相的那个片段，当时可以说是惊艳了海内外，
印象极其深刻。
对，是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只此青绿》这个舞剧它不只是美，美只是它的一部分，它的叙事的气度和 整个真正的内涵要大得多，也深得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呢，这个只此青绿的灵感它来源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的一个镇馆之宝，叫《千里江山图》，对吧？
是，对的，是的，
它的这个，所以这个舞剧的故事，它采取的是一种时空交错的一种叙事结构。那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现代博物馆有多大，古代的宫廷它有多大，那还更不用说是千里江山，还有四季、晴雨、昼夜，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所以说它的舞台实际上是经过特殊的设计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剧院都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硬件条件上演《只此青绿》。那这次的话，我们是把这个主创团队的原班人马，还有整个的舞台装置全部都搬到了北美，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但是呢，我们 Culture Nation 我们这次主办这个《只此青绿》的北美巡演，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海外观众也能够亲眼目睹、亲身感受这个舞台的魅力。它跟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更深的融入感。而温哥华呢，是我们北美最重要的这个华人聚居地之一，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心。所以我们把这个温哥华设为这次巡演的首站，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温哥华演出《只此青绿》。相信这个青绿，《只此青绿》代表的这种东方美学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最广泛的共鸣。
我听您的这样的介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可以想象这次的舞台美术、舞台设计和整个的团队主创的这个原班的这些演员和整个的团队多么大的阵容啊，对吧？能够到我们温哥华来，真的是我们温哥华的观众有福气啊，是吧？对
是，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带着《只此青绿》来到这里。
对，那么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规模、这么高文化精髓的一个呈现，一个新的再创作的一个舞剧能够在温哥华现场能够演出，能够让我们能够亲身感受到。那当然我们也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这个舞剧这么浪漫的一个舞剧，它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北宋的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这幅画这幅画是一幅当时是说无名无款，只此一卷，然后在这个100多年来也仅仅只展出过，公开展出过4次，对吧？
对，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宝级的一个收藏，国家级的收藏，是在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那么它讲述的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北宋时期的画家的故事，您可不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下，好吗？
好的，好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它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一级甲等文物，它是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场中央有一个巨大的 LED 卷轴缓缓的打开。这个上面就是《千里江山图》，应该说这个开幕式的这个设计的灵感也来源于《千里江山图》。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故宫推出了一个年度大展，展出这个《千里江山图》的第一天就引发了一个叫“故宫跑”，就是大家都跑到故宫去看《千里江山图》，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只此青绿》的这两位导演也是在这次观展当中获得的灵感。所以呢，这个《只此青绿》的这个故事的时间设定，就是在这个《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前，即将展出之际。
对，那在这，然后就后来就一直在创作过程中，是吧？
对，然后这个设定它是在 这个《千里江山图》的即将展出之际，有一位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剧中叫展卷人，他的身份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位文物或者是艺术的研究者。当他缓缓地打开这幅将近12米长的青绿山水长卷的时候，他被震撼了。所以呢，他穿越时空来到了北宋。遇到了这幅名画的作者，只有18岁的少年王希孟，他见证了王希孟创作这个画作的整个的历程，以及呢进入到了这个天才画家的内心世界。就这就是《千里江山图》和《只此青绿》的这个之间的这个故事。那这个舞剧一共有7个篇章，开篇就是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个叫展卷，第一个篇章就是展卷。展卷之后呢，有一个篇章叫问传，篆刻的篆。因为当你打开这个画卷的时候，你最先会看到有15个钱印，它是还有一个乾隆皇帝的这个御笔题诗。那这些印章呢，比方说有清内务府收藏。三希堂这个乾隆御览这些印章，包括整幅画的中段和后段，一共有34个印章，相当于就是这件文物被历代的宫廷和名家地藏的这么一个身份认证。它是一个身份认证，这个画是它就是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国宝。那所以这是一个问传这样的一个章节。那之后呢，有几个章节，我想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读，就是说之后我们还有唱思这个章节呢，讲的就是这个长卷，它是一个绢本，绢本它是用蚕丝织成的，所以它这个唱思这一段表演的就是用蚕丝。织就的这个过程，接下来的寻石的这个章节呢，讲的是这个《千里江山图》它最引人注目的这个青绿颜料，它历经了将近1000年，依然那么鲜亮，那么美丽。那它的这个颜料，它的原材料是一种矿物质，比方说石青、石绿，这些矿物质都是普通的民众，当时宋代的劳动者去山上。开采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起笔和淬墨啊，这两个章节，它讲的是中国的笔墨文化，到最后呢，才是这个画卷的入画的篇章，就是这个画卷它已经创作成了。那这个王希孟和展卷人和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就将要进入到这个。气势宏大的《千里江山图》当中，所以说我想说，看这个舞剧它是有一点文化门槛的，但是当你站到这个文化门槛上的时候，你是可以领略到中华文化的无限风光。那今天这个时间是有限，但是呢，我们会在主办方的，就是 Culture Nation 的这个官方平台。和用通过其他的方式，尽量的为大家做更详细的解读，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幅舞剧的用心。那
对，
最后我还想给大家讲个小小的故事啊，特别短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在清朝乾隆皇帝啊，他曾经让2位宫廷画家来临访过整个的《千里江山图》，用的也是宫廷大内的皇家的。这个青绿颜料用的也是最好的绢本，最好的墨，但是而且这个画也是在故宫博物院，现在也在故宫博物院。大家可以上网搜索，或者有机会去故宫博物院的时候看一下，对比一下这个画的气韵，包括青绿的色彩，跟《千里江山图》进行一个对比，你就会马上知道为什么说《千里江山图》它是独步千载。只此一卷，为什么他会让舞剧中的展卷人如此感动？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不仅仅是这个中华的艺术瑰宝， 它也是整个世界艺术的一个财富，而它是出自于一个18岁的少年的笔下。
对的，这个让我们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应该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么
对，
难得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位那么年轻的艺术家在远古1000年前的时候创作出这么精彩的作品，而且还有这些刚才您介绍的这些7个章节当中呈现的艺术家和古代传统手工艺人为了成就这一幅伟大的作品而所有的人付出的贡献，贡献出
是
的这
的。
些智慧，还有劳作，还有甚至生命，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是的，它也是这个只此青绿背后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内涵。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其实它是在向人类文明的一个致敬，是吧？是
是
可以这
的，
样说吗？对，
是的，是的，它绝不仅仅是限于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这个只此青绿的，它有更大的气度。这个舞剧，相信大
是，
家能够感受到。
感受到，是的，我们都非常期待。那么从2021年到。在到2021年，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首演到2022年的春晚，我们都非常惊喜地看到这个《青绿腰》的这个演出的精彩的各种的这个视频片段火速已经火遍了全海内外了，基本上大家都很喜欢。那
对，
4年的时间之内能够演出700多场，而且。据说场场都是一票难求，而且引发了许多海内外华人都引以为傲的这种对中式审美，特别是这个宋式的审美的这个极致的追求的一个新浪潮，而且现在是非常热度很高的时候。
哦，是吗？
对，那么我们也在温哥华的许多朋友一聊到，就是一聊天的时候聊起青绿这样子的一个只此青绿的舞剧，也听到说好像他要来温哥华了，这是大家非常感觉到非常惊喜和充满了期待。能不能请 Luna 老师您来为我们大家描述一下，介绍一下他具体的一些形式、表现形式和阵容呢？
好，这里我们黄老师，我们停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是说这个舞剧从。